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英国最快将会在明年初派遣以伊丽莎白女王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舰打击群常驻在西太平洋，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合作进行巡航。在较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2021年将英国这艘最强大的航空母舰派驻到去东亚进行巡航。共同社的报道仲指出，由于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和香港问题的强势做法引起英国强烈的关注，因此就有意派遣海军进驻西太平洋。而日本亦都希望和海上传统强权的英国进行深度的交流，就维护海上秩序的立场和中国进行对抗。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届时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首的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预计将会同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的演习，亦都会在包括冲绳群岛的海域进行巡航，而后勤与驻地则由驻日美军协助。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F-35B 闪电二则交由亚太地区的 F-35 维修基地30重工的小木舰工厂进行维护作业。根据源于韩战而经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军地卫协议，日前宣布流亡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现任港岛中区区议员许智峰，英国时间12月4号晚间抵达英国伦敦。许智峰星期四在面书上宣布暂别香港，开始流亡生活。当时他正在丹麦公务访问。香港媒体捞新闻报道，许智峰星期五傍晚由丹麦哥本哈根抵达伦敦希斯鲁机场。他在机场接受捞新闻的采访，被问到是否以外访为名弃保潜逃时，并没有回应，只是称现时不想谈论细节，又形容心情沉重，因为知道未必有机会再回香港。许智峰因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民主抗争反送中运动中冲在第一线，行使议员监督权，并在立法会抗争几次遭到警方拘捕并被起诉，目前正在保释期间。他被控罪名包括蔑视立法会。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欧彪峰日前被国保从住处带走，他的太太12月4号发出推文说已经接到株洲市局电话通知，欧彪峰因为寻衅滋事被处行政处罚15日。据欧彪峰妻子倪欢欢星期五较早前的另一篇推文，欧彪峰因为泼物姑娘董瑶琼发推求救一事，12月3号上午10点半钟在湖南凌乡的屋企被四个株洲国宝登门传召。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最高官员12月5号较晚时候讨论英国脱欧之后双方贸易谈判的趋势。此前谈判人员由于没办法弥合各种分歧而暂停了谈判。几个月以来，由于对同一个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僵局，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探讨是否有达成协议的途径。随着英国脱欧的过渡期将会今年年底结束，双方明显的面临一个非常关键时刻。全球知名指数服务公司富时罗素指数宣布将会从相关指数中删除八间中国公司的股票。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11月12号发布行政命令，明确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对华盛顿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项命令将会在明年1月11号生效。母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发言人星期五12月4号在声明中说，富时罗素表示将会放弃海康威视中国铁建 同埋中国航天卫星等公司嘅股票。另外五间公司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同埋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喺星期五美国股市收市后发表嘅声明中，富时罗素表示，从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同埋其他几个指数中删除嘅决定，将会喺12月21日生效。罗素指数嘅竞争对手美国纽约名城指数 MSCI 公司曾经表示，佢嘅产品将会根据美国法律嚟到反映任何必要嘅变化。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欺诈案件唔准保释，学者指未审先判系政治迫害。一年内四次被香港警方拘捕，至少有六宗官司缠身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集团两名高层人员各被控一项欺诈罪，案件喺上个星期四喺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慧德審理，他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認為黎智英有潛逃風險，拒絕保釋申請，需要還押到去明年4月16日再提訊。另外兩名一傳媒高層則獲准保釋。有學者分析，黎智英涉及的罪行不算嚴重，拒絕保釋變相未審先判，要入獄接近5个月，質疑是政治迫害，可能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發自香港的報導。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日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日，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4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星期三，即是12月2日，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其后被警方通宵扣查，联同63岁的一传媒集团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59岁的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三人各被起诉一项欺诈罪。星期四，即是12月3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控罪指黎智英等三人未有按租契而使用将军澳工业村进营街8号，即是苹果日报大楼，并且向科技园公司隐瞒有关用途，导致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或令苹果印刷或力高顾问有限公司获利。三名被告提出保释，黎智英以港币50万元现金，大约是65000美元，同埋港币30万元，大约39000美元人事担保保释外出。周达权同埋王伟强分别申请以港币20万元现金，即大约26000美元，同埋港币10万元，大约是13000美元保释外出，并且提出可以到警署报到同埋交出旅游证件。法官苏慧德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决定将案件押后至明年4月16日再提讯。考虑各人的保释申请同埋案情之后，只是批准第二同埋第三被告周达权同埋王伟强的保释。第二被告以港币现金20万元，即大约26000美元，同埋妻子港币20万。大约是26000美元人事担保，第三被告以港币10万元，即大约13000美元保释。 两个人不可以离开香港，交出所有证件，居住在报称地址，到警署报到等。苏维德又认为第一被告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他的保释申请，需要还押至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这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后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到法庭旁听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离开法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准备就黎智英被拒保释提出上诉。他又认为欺诈罪行较轻微，法院不应该拒绝黎智英的保释。
没有，那个案很小，其实不应该不给他保释的。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涉及的诈骗案是涉嫌欺骗科技园公司，将苹果日报大楼部分办公室借给一个基金会使用。他认为这种做法在香港相当普遍，质疑警方没有调查其他公司，只是针对黎智英。钟建华表示，这一宗欺诈案的案情不算严重，很少会押后接近五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再提讯，而且不批准黎智英保释，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五个月，质疑是政治迫害。
通常这些罪行呢，我就甚少听到说这么长的话期又不给他保释，所以我觉得根本就即纯粹是因为要针对黎智英这个人，而且由而家計起到四月接近五個月時間，咁即係話佢未曾判罪已經坐半年監噶啦。咁我覺得對當事人嚟講相當之唔公平啦。咁而佢用話唔俾佢保釋嘅理由咧，就話佢會潛逃。咁我想講黎智英，第一佢而家個護照都已經扣起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如果佢要潛逃嘅話，上一次國安法拉佢嗰次，佢如果要走啊，佢都走咗啦，係嘛？咁而家佢國安法嗰時佢翻嚟唔走，而家涉及只係一宗將辦公室部分借咗俾一個基金會，係佢自己有冇用呢種咁嘅詐騙，就話佢驚會潛逃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少少講得即係難以令人入信咯，邏輯上都講唔通咯。咁所以成件事本身咧好明顯嘅，我覺得講得直接啲咧，根本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咯。
继前香港众志三子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星期三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处入狱7至13.5个月，事隔一日黎智英又被法官拒绝保释，可能要还押接近五个月。钟建华预计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强烈反应，特别是黄之锋和黎智英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认为这次可能是中共测试美国政府即将换届民主党拜登团队对香港的态度。
黎智英就不用说了，黎智英上一次国安法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出了声，而黎智英都曾经去过美国见过副总统彭斯，他们那变成呢，即是你说在这个时候新政府换届过程里面，他做些事去尝试看看这个新换届所谓新接政府的团队有没有反应，和怎样反应法呢，这个可能性不出奇，因为这个都 是中共这个政权经常做法。当然今次事件肯定有个第一反应的，因为如果上次都会有这样反应的话，今次一定不会没反应，是吧？
钟建华表示，国际关注是不是会令到中共和香港政府收敛有待观察，尤其是前香港众志三子案过往很少判处这么长的监禁，
但是会不会令到跟着来即是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以至警察会收敛，这个很难讲，因为过去由11月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日日都有拉人，而且都是一些很明显是选择性的运用法律，选择性地针对某些人来去应用法律，咁成个法治嗰个所谓公信力同基础咧，上到近来呢一连串嘅做法咧，已经上到紧要噶啦。黄之锋佢哋三人琴日判嘅罪啦，第一同样嘅罪行啦，过系甚少判坐监嘅，咁今次都判坐监啦，都系7个月至13个月啦。第二，就算判坐监都好，都少话咁样要分期执行嘅，但系而家系分期执行啦，即系 即係無意中叫佢哋坐耐啲啦。簡單講係嘛？咁成個做法好明顯咧，都係法院咧係配合緊政府打壓部分政治人物嘅需要咯。咁我覺得成件事本身就相當之唔好睇嘅。喺國際社會睇到咧，亦都好明顯咧，係好難排除佢哋有任何負面嘅批評。只不過幫款翻嚟之後，相關嘅譬如國際組織啊，譬如歐盟啊、美國國務院啊，或者話而家國務卿啊、特區嗰啲，會唔會出做一啲嘢？呢個先係最關鍵咯。
钟建华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已经不能够开设银行户口，每个月要用现金支薪，屋企存放大量钞票，亦都不可以使用信用卡，生活大受影响。他认为国际制裁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
未来的情况呢，因為隨住中國在國際上的個形象和個國際社會大環境，似乎短期之內，起碼一兩年之內，對中國的一些戒心和迷堵都不會有機會大幅度減輕的。再加上香港問題亦都會持續成為一個國際觀照中國情況的一個窗口，因為最近亦都看到很多國際組織都搬嚟香港中國總部，咁變咗咧就國際社會都會繼續以香港嘅情況作為睇中國情況一個依據。咁再加埋英國方面，你見到有國會議員啦、彭定康啦，其實佢哋嘅即係外相嘅藍秋文都先後幾次發表咗聲明，咁亦都係措辭相當之強硬噶啦已經。咁歐盟亦都係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國際社會嘅反應咧係肯定會有嘅。問題個反應有幾強，會唔會因為美國新總統上任而會有一啲調整？呢個亦都要拭目以待咯。但係我相信就短期之內呢種咁樣樣嘅處理方法咧，肯定係會即係令到中國政府個形象啦，或者特區政府嘅形象啦，係進一步下跌。
钟建华表示，短期内北京和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等法律手段可以制造一些寒蝉效应，社会运动亦都暂时平息，但是各种民调显示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以至官员的评分相当低。他认为香港政府不去处理社会矛盾，只是会埋下计时炸弹，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香港人對嗰、那個即係特區政府嘅反感咧，相當之清楚嘅。即係個政府官員嘅評分好低啦，係嘛？咁反感係相之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喺短時間或者離半咗之內，令到啲抗爭嘅行動難以成事都好啦，佢埋藏咗嘅一啲即係炸彈咧，係會等機會喺第二啲情況底下會爆發咯，因為而家嘅做法咧，不但冇辦法舒緩到問題，實際上咧令到種社會上嗰種張力以至嗰矛盾，甚至對政府以北京嘅不滿咧，逐日都升温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完全唔係一個解決問題之道咯，只會係為未來埋下更多炸彈，為香港進一步嘅動盪啦嚇，即係製造一啲不明朗因素咯。
《蘋果日報》星期四發表告讀者書，表示該報創立25年，今日是令人特別難過的一日，他們的創辦人黎智英先生被政權打壓，將會被還押至明年4月。自黎先生和一眾管理層被捕3个多月以來，蘋果同仁一直未有鬆懈，繼續做好新聞監察政府，擁抱自由民主。在未來黎先生被困獄中無法同他們一起打拼的日子，蘋果上下會一直緊守崗位，有香港人就有蘋果，他們不會認命和全體香港人共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主席林朗彥和前成員周庭被控去年參與包圍警察總部，分別被判7到13个半月，引發美國國會兩黨一致的強烈譴責。儘管華盛頓政治氛圍分裂，但是國會兩院民主共和兩黨成員紛紛對判決結果表示震驚，並直言批評這個是對司法正義的嘲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國會記者李日華、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的法院在星期三就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因为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案件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而作出判决。裁判官说本案有预谋，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规模，示威者呼叫的口号是挑战警方威权，认为本案比其他的集结案更加严重，必须要予以阻吓性的刑罚，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最后判处黄之锋入狱13个半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彦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曾经多次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诉求的抗议者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令人发指。佩洛西声明当中说，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证明北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摧毁允诺给香港人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基础上一致对有关黄之锋在监狱当中受到不当对待的指控表示严重关注，包括将黄之锋单独囚禁等等。佩洛西说美国国会对于被判入狱的这三个人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罪名指控而被加判更长的刑期表示担心。佩洛西声明当中说，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镇压的人，并且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在声明最后亦呼吁全世界应该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裁决，以及北京对香港人自由的广泛攻击。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结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北京已经完全控制香港。鲁比奥说美国和其他公司应该要趁着他们还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尽快离开香港。鲁比奥进一步提到，他认为香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再具备原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他支持美国政府出手协助美国企业撤出香港。卢比奥说，今日他们针对的是政治对手，但明日可能会是一个和中国企业有纠纷的公司行政总裁。如果我是西方企业的话，我不会想在香港继续做生意。卢比奥参议员是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者之一。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自治状态，并且以此去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鲁比奥参议员同时亦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在星期三就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刑的消息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提醒了各界香港人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亦点出了香港政府未能够遵守承诺的事实。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如果这个是香港对待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的方式，那国际社会必须要密切关注香港怎样对待其他几千名仍然等待出庭的人，以及那些依据所谓国家安全法而被起诉的人。鲁比奥在声明当中又说，他同所有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香港人正在眼白白地看着珍惜已久的自由被崩击的腐败而残酷的政权而剥夺。在星期四是周庭的24岁生日，鲁比奥在他的推特上发文附上同周庭等人会面时的照片，说周庭要在香港的监狱里面不公正地度过他的24岁生日，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鲁比奥在推特上亦继续打气说，我们与你同在，保持坚强，不要放弃希望。曾经去年10月份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诉求街头抗议运动期间，访问香港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显示出北京非常无耻。霍利参议员说，北京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中国根本无意在香港问题上履行条约义务，好像是对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惩罚，而且他们打算在任何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同样的事。霍利又说，这个是非常无耻的事情，非常厚颜无耻。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参议员亦对美国之音说，共产主义中国对香港做的事情令人发指，美国应该要竭尽所能支持那些只是想要自由的勇敢的香港人物。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星期三以书面声明形式对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被判刑的消息予以谴责。李斯参议员甚至以卑鄙可耻去形容判决的结果。李斯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北京对香港的过度干预已经导致法治被彻底侵蚀，这三名活动人士及其他人都应该被立即释放并且撤销所有指控。 李斯參議員同參議院外委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參議員去年曾經同包括黃之鋒在內的多名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在華盛頓會面。梅亂德斯參議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判決結果是對正義的嘲弄。黃之鋒是香港公民權利的和平倡導者，世界應該要為他們發聲反抗這個結果。梅亂德斯參議員又說，他認為即將在明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將會重視香港的議題。梅亂德斯參議員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會改變現有的語調，他已經說過只要有關人權和民主問題，他計劃要成為人權和民主的倡導者，這個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梅亂德斯又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情況不是這樣的，所以他認為香港議題是拜登當選政府是為人權和民主發聲的首要選項。國會兩院兩黨議員到目前為止先後推出了四部目的在於為受到北京鎮壓的香港人提供庇護的議案，分別是香港難民保護法、支持香港共產主義受難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在今年10月初次獲得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通過，不過之後並未出現新一步進展。這項法案將為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並且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獨立於中國大陸的移民，同時推動國際合作為香港提供難民地位的保護，尤其是那些在抗議活動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並且加速處理被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還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北京迫壓的香港人而提供庇護。目前本屆國會會期只剩下不夠一個月的時間，國會眾議院預計下個禮拜五將會結束所有的議程，所有議員亦將會返回各自選區。如果法案無法在議員離開華盛頓之前送交全體院會進行表決的話，將會代表著法案必須明年1月開始的新國會重新提案。雖然多名兩黨議員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都說，如果法案成功送交到院會，將會願意支持這項努力，但在國會年底休會之前，法案取得進展的前景並不樂觀。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中國政府最近推出新規定草案，進一步限制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活動，華僑和兩岸三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動亦都被列入規管的範圍。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當局這樣做是擔心外來宗教勢力滲透到被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在11月18日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節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最新管理規定實施細則分為5章40條，在這個之前在2000年公布的該法只有22條，不分章節，而1994年版的這項法律就更少，僅是有13條。中國的這項法規明顯正是逐步細化，不過實際操作性如何仲是有待於觀察。新規草案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外有別，譬如第四條說，中國尊重境內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和自由，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不過第17條規定，中國境內外國人組織的集體宗教活動僅是限於境內的外國人參加。中國強化對外國人的宗教活動規管的目的何在呢？英特羅維吉認為，中國當局主要擔心境內有組織的宗教活動，譬如城鄉眾多的家庭教會會因為外國人傳教而變得更加活躍，而事實似乎亦都是這樣。他說，中國當局唯一擔心的是境內教派活動可能與海外傳教活動發生聯繫。中國境內規模可觀的朝鮮少數民族往往接受來自韓國的傳教士，這些韓國傳教士獲得的是旅遊簽證，否則就沒有進入中國的其他簽證。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宗教這幾年在中國發展非常之快，外國來到中國大陸傳教的非常之多，譬如韓國人經常來到中國大陸傳基督教，而且非常之虔誠，非常辛苦傳福音。中國官媒環球網以韓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頻繁，請捉緊你的靈魂為題， 並且話中國人的靈魂已經被很多人釘上了。韓國的海外傳教士半數在中國，因受制於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們的活動都是在地下，而且對中國的潛在影響不可忽視，而且還在增長當中。保護人權與宗教自由協會報導，近年來中共當局不斷加大打壓宗教自由的力度，時常以抵禦境外宗教滲透為由，大力打擊在中國傳教的外籍的傳教士。2018年8月底，南韓的金牧師和朴牧師去到吉林省看望教會之後，在賓館被當地警方捉捕，被限3日之內離開中國，5年之內不得入境。同年的6月福建省福州市的兩名日籍傳教士康平夫婦遭受到當局的驅逐。2017年1月中國當局還驅逐了32名南韓的傳教士，2月在延吉一家賓館逮捕了一名南韓傳教士、一名美籍韓裔牧師等4個人。新規草案明確海外華僑以及兩岸三地人士適用本法第39條，說華僑在中國境內、台灣居民在大陸、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進行宗教活動，參照本實施細則執行。新法適用對象的擴充突顯了這些群體的潛在宗教的影響。專門報導中國宗教自由以及人權狀況寒冬的雜誌主編意大利宗教學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教授日前撰文說，新規草案表明當局懼怕來中國外國人以各種身份探討宗教問題，因此規定來華參加各類宗教活動事前要獲得當局的層層許可，而有些許可令人匪夷所思。譬如新規草案規定境內外國人以在寺觀教堂組織集體宗教的活動，應當由召集人向所在地方，就是地州盟宗教團體提出書面的申請，申請設立臨時地點應當推選3名以上的召集人，而召集人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規章，沒有敵視中國的言行，沒有不良的記錄。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和港澳居民以及華僑亦都被列入新規定的管理的範疇。新規草案規定外國人包括海外中國華僑等進入中國之後，不得在中國公民之中非法傳教、發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國公民宗教性的捐贈，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實際的情況就是多年來海外華人教會倡導並且推動了向中國的短宣和傳福音的事工，上述的群體返回到中國大陸傳教、組織或者參與培訓的情況屢見不鮮，他們回國專門或者順便傳教的規模並不亞於南韓的傳教士。江蘇無錫家庭教會林牧師對美國之音說，去到中國傳教的海外華人人數沒有辦法統計，他說畢竟中國面積這麼大，人數還是很多的，他們做的基本上都是以培訓為主，就是短期的集訓。目前當局管控很嚴，當局在學校發動學生監督老師，老師監督學生，搞到亂七八糟。但是林牧師又說海外華人回國傳教非常受歡迎，就效果來說有些還是不錯的，就要看各個教會的需求，教會的要求符合了，幫助還是很大的。不過寒冬的英特羅維吉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包括在美國的教會的人士，如果中國當局認定某人曾經在新疆維吾爾人、西藏以及家庭教會等問題上面抨擊過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這個人前往中國的。外國人如何應對中國的強化的規管呢？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宗教對社會穩定、對於平復社會上民眾狂躁和浮躁的心態是有幫助的，但是每個宗教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每個宗教都有自己至高無上的神，在他們的國家神是黨和他的領袖，這一點和外面是有衝突的。張先生認為來華外國人認識上述衝突之後應當調整策略，他說你的規模搞得不是那麼大，當局基本上面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宗教活動規模搞得太大了，當局管理是比較嚴格的， 包括將傳教的外國人驅逐出去，包括聚會場所解散，他覺得這樣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外國人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特殊的國情，因為中國不是跟台灣、美國、南韓一樣，政治制度上彼此有根本的區別。新規草案公布之後，寒冬的雜誌主編英特羅偉吉教授接到中國大陸某大學的宗教學術會議的邀請，他表示鑑於疫情以及很快就將會執行的新的規定，作為寒冬雜誌的總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並不現實。不過他又對美國之音說，鑑於冠狀病毒的疫情，這種學術會議可能會在網上舉行，當然他在境外參加在線交流可能並沒有問題，但是值得有興趣觀察的就是，這樣的會議即使在在線虛擬的舉行，是否亦都會受到當局的審查呢？不過對於這點，外國人在中國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節似乎並沒有說明。他說世界基督徒團結會 CSW 在2020年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報告之中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府高層推出宗教以中國為導向以及適應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背後的目的是消除獨立宗教，將所有宗教活動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實施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之後，中國人口問題及其衍生出來的社會經濟問題越來越嚴峻。雖然中共五年前正式廢止了一胎化並實施全面兩個小孩的政策，但這並未顯著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預計未來十年中國的人口將會由目前的接近零增長到負增長的重大轉折，不僅面臨著人口總量是急劇萎縮的危機，亦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結構性危機。有專家預算，由於中國人口性別比嚴重的偏高，這個導致了人口當中的3000萬男光棍。中國人口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在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中國將會出台啲乜嘢嘅政策應對日趨嚴重嘅人口危機？中共有無可能係會全面取消飽受舊病嘅計劃生育？英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大國空巢一書嘅作者易富言表示，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遠遠是超過大家的想像。他說中國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世界整體的水平，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是比日本還要低，這個亦都就意味著中國今後的老齡化問題比日本還要嚴峻。1980年的中國中位年齡只是有22歲，當時印度亦都只是20歲，美國是30歲，但是2020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已經是提高到41歲至到42歲，而美國只是有38歲，印度是只有28歲。到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將會高達49或者是50歲，而美國是只有42歲不到，而印度只是34歲，亦即是說到2035年中國將會同印度有兩代人的差距。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未來十年中國人口將會經歷從增長到下降的重大轉折，進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預計203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18%，2050年是-5.65%。從人口總量來看，2019年中國人口總量是14.05萬人，預計2027年將會達到高峰值的14.17億，此後將會開始下降，2035年的下降至去13.03億，2050年是降至13.21億。為了應對老齡化的問題，中國在2016年正式是廢止一胎化，並且全面實行二孩政策，但是中國的出生率是未就此改善。《華爾街日報》在11月27日的報導說，2016年亦即是二胎政策的生效的那一年，中國新生兒的數量從2015年的1655萬是上升到去1786萬，增長是 7.9%。 但是之后的逐年下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465万，而过去的三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每年都是有 5% 以上的增长。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表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全面二孩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出生人数如此之少，生育率如此之低？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是台湾和南韩。他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大概是十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情况下 ,2001 年至2019年平均生育率是大概只有 1.14% 至到 1.16%。 他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这个基本上一致，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几十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是改变了人的生育观念，大家都习惯了只是生一个，甚至一不生。中国整个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亦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生一个来规划，即使是人口政策上已经是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社会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是很难改变，并且要继续这样延续，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亦都会继续下降。易富言仲表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严重地制约住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人口当中过多比例是老年人口，将会给予了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但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夸大。胡星斗表示，老龄化养老金问题其实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比如是2019年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了，比如是2019年中国社保基金是亏空了12万亿左右，但是他们是通过了财政补贴了几千个亿，这个财政补贴也仅仅是占财政的 8.9%， 并不算多。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都高大到 2-30% 以上，中国目前财政补贴8.9%， 这个并不算是高。还有中国通过是给予了央企的股权划转 10% 的社保基金，央企包括金融央企上百万亿的资产，假如都能够是划拨到 10%， 这个就是10万亿的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这样每一年分红的利益就在上万亿，这样弥补社保基金的亏空一年12万亿完全是没有问题，一方面是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就是央企划转股权，所以解决养老金短缺其实在中国不成问题。现时很多学者将它夸大，讲未来中国几十年养老金缺口几十万个亿。实际上将这个问题夸大了，而且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快，解决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讲是小菜一碟。胡星斗亦都表示，中国应该是放弃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转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因此人口的几多并不重要。他还说，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富民，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科技能力、人才聚集，他的宪法、他的制度才是关键。有人说，中国这么低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只剩四五亿人，这个即使是四五亿人，再过几十年他认为也都是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中国的国民能够幸福，他们就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量的穷人，大量的生活水平非常低的这么多的农民工，他们是低福利工资、高劳动的强度、高生育的代价。很多人感叹中国的人口红利未有，还应该是要延续农民工打工的模式，咁样点解农民工就永远系嗰一种低工资、低福利嚟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嘅目的到底系啲咩嘢？经济发展嘅目的仲系要人民嘅幸福。大国空巢嘅作者易富言表示，中国嘅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涉嫌人为渗水，依个系造假。这个是严重高估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不利于政府制定的有效的人口和经济政策，即使是正在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亦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他说，比如是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原始汇总数字应该是只有12亿到12.2亿左右，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12.7亿，他们就进行反复的普查，最后找出了几千万人，最后是变成12.4亿，但是仍然低于预期的 12.7 亿，所以后面的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变成了12.658亿 然后先至勉强同过去嘅数字保持连续。2010年嘅人口普查亦都系咁样，原始汇总嘅数据系远远低于预期，然后后面又进行调整，比如系福建省最后公布嘅人口数据比原始嘅普查嘅汇总数据系要出系多咗 10.8%。佢系对呢个人口普查充满住好大嘅期望，因为如果呢次再唔能够获得准确嘅人口数据，意味住中国嘅经济、社会、政治、国防、外交，包括养老政策，都系建立响错误嘅人口数据嘅基础上边。易夫言指出，呢次嘅人口普查一个特点就系增加身份证，可以根据身份证嘅号码进行查复，避免重复。但系即使系咁样，亦都令人担忧。易夫言话，因为中国目前公安户籍嘅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嘅人口数据水分重要多。根据公安户籍，中国人口早喺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中国嘅户籍大概系 1.6 亿个重复嘅户口，呢啲嘅户口亦都会喺呢次嘅人口普查当中体现出嚟，所以对呢次嘅普查嘅质量造成好大嘅影响。另外，参与呢次普查嘅人员好多仍然系以前响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嘅人员，佢哋会本能咁希望数字保持连续。如果数据存在住相异嘅差距，咁样意味住佢哋过去几十年嘅职务犯罪被揭露了，佢哋就面临住被追责，所以佢哋对结果亦系比较担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打破沉默，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贺电。习近平称，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希望双方不要冲突，不要对抗，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全面论述两国进行合作的必要，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习近平政府和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这样中方给出的美中未来应该合作的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卖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从习近平给予拜登的贺电内容以及傅莹在纽约时报上面的撰文来看，中共显然是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返回过去。胡平认为，习近平这两句的说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大家是将他这两句的说话和前几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莹那一篇的文章联系起来看，这样意思就很清楚。傅莹在文章里面是写话，无用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可以见中国当局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烈，因为中共是很清楚过去40年中共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加离不开开放，而开放的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虽然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已经是在矣望一，都不要是再韬光养晦，都是在度亮剑，亦都敢在一些问题上面向美国叫板，但它仍然是火候未到，所以现时还是需要继续延长所谓的战略机遇期。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很清楚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实首先是中共自己造成，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 这个是造成的。亦都知道今日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面都有着很高度的共识，但是既然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换一个人总是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再加上傅莹的这篇文章，这个连埋一起就很完整地表达了中共当前的意图，希望中间亦都不是没有威胁的意味，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够转向，能够返回到过去，这个是他对这次讲话的解读。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傅莹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展现到北京方面对拜登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发展的期待，这篇文章总体上面调门是偏远，但是远中有硬。他说傅莹这个讲话当然总的调子是比较远，但是某些地方也都是远中有硬，有一个就是如果不这样走的话，会将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坏，有这样一个警告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总的调子是偏远，这个远调子就是过去四年中国和美国只是有竞争没有合作，或者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只有压制没有合作，未来四年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改变，包括压制的方式同样是压制，但是压制的方式围堵的方式不一样，就会给予中国带来的一些变化。中共其他期待的这样一种变化，不理是合作也好竞争也好，用傅莹的讲话，当然两性竞争是最好的，两性竞争就不会好像特朗普政府一样的恶斗到底，两性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就是预示着合作。其实拜登的团队，拜登本人关于中美关系的设想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亦都讲了要有一些合作，中共肯定会捉住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会，尽量将双方的所谓的利益的交集做大。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虽然中国势力越来越强，但是仍然是对美国是有所顾忌，特别是在人权、普世价值、文化等这些远的领域，担心被明年一月上任强调人权的民主党政府搞一场颜色革命。他说今日的中国政府是越来越不掩饰他们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亦都是非常之是担心美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整体挂在嘴边的环境外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美国。刚才谈到了哈工大学感恩节朱古力的事件，看上去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反映的是中国的大气候，这种事可以是想象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即使在江湖时代也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件小事情反映的就是今日中国整个的政治气候，这个是空前的恶劣，主要传递的这样的讯息，也都表明今日的中共当局并不是好像他所说的不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他仍然是非常之担心，因为主要是他对自己的体制的弱点，知道这种体制缺乏根本的合法性，因此而引出的这种焦虑。至于这个方面种种的宣传，过去讲七个不讲，现时岂止是七个不讲，过去讲的七个不讲，你在网上面甚至是学术界多多少少还是听到一些人在讲这个七个不讲，现时根本就是连一啲嘅聲音都聽唔到，所以呢啲嘢都反映出中國一方面係對佢哋堅持嘅專制自以為係勢力有所增強，而變得更加頑固；而另一方面，同時毫無意義或意嘅為，亦都揭示出佢喺內在嘅虛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应该系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他说其实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不单止是对新疆、西藏、香港，还有对中国的内地，对所谓主体民族汉族亦都同样有广泛的系统性的迫害。拜登新政府上台虽然还未有公布他的对华政策，但是普遍的预测包括他的智囊团、最新提拔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沙利文等等，他们都是着眼于人权亦是民主的外交，着眼于价值观的外交，所以普遍预测拜登上台之后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如果拜登新政府对中国强硬的话， 佢估計就會強硬響人權方面，強硬響價值觀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产生能够帮助提高开发有效性的新思想，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全球发展实验室推出了发展创新风险计划。全球发展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哈里贝德说，这个是一个滚动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就任何主意，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一个好主意。他说
Then the lab will work with them. It is an evidence-based process where it is pay for performance at certain milestones,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ilding up a non-traditional partner.
贝德说，然后这个实验室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个是一个基于证据的过程，根据在某些里程碑上的表现，能力建设和非传统合作伙伴的建立来支付款项，这样他们就能够平等地为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执行主任贝德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发展创新风险计划来利用私人企业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菲尼克斯国际公司就是个典型。
Phoenix will go out and they'll put a solar arrayon an individual person's home that can supply a certain amount of electricity over time during the course of a day. And if that person is able to pay that day, they can use their flip phone to let the base know that they've just deposited, let's say, 33 cents for that day's electricity usage.
贝德说，菲利克斯会走出去在一个人家的房屋上安装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一日内的一段时间内提供一定的电力。如果这个人能够当日付款，他们就能够使用翻盖手机，使基地知道他们为当日的电力使用刚刚存入了，比如说是3毫3分的费用。他们然后还能够通过总部与一颗卫星取得联系，让卫星将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关打开，当你未有连接电网时，这个是扩大使用并获取电力的一个惊人的方法。为了获得扩充运营所需要的经费，菲尼克斯公司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投资。国际开发署提供了一笔不到$1,000,000的资助，菲尼克斯公司就利用这一笔的资金来扩大其运营范围，甚至投入更多的资金。执行主任贝德说，所以他们创立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帮助企业股东他们通过提供如此重要的电力和照明等服务来赚钱。这个可以帮助根除文盲，因为你可以学习来补救农业生产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饥饿，这个就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铲除极度贫困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使一个人与全球数据基础设施建立连接。由于菲利克斯公司率先实验了这个模式，这件事情就能够发生。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发展实验室是在关键的时刻为此提供了部分的资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